大家好，午安。咁啊，而家去咗將臨期，12月份我哋開始即係準備基督嘅降生，唔知大家點樣嘅心情去期待啦。今早咧，我個仔瞓醒覺嘅時候，佢無端端攞起個枕頭話要彈吉他。我話做咩彈吉他？佢話我要彈吉他俾 Jesus 聽咁樣。咁啊，都鼓勵大家嚇，我哋喺我哋嘅生命當中都係讚頌基督。喺12月呢段時候，我哋繼續去思想主耶穌嘅降生對我哋係何等嘅寶貴。如果你有聖經嘅，我鼓勵你一同去擁抱神嘅話語，我哋一齊祈禱。天父上帝，我哋多謝你，讓我哋今日可以一同喺你嘅殿中去敬拜你。當我哋再次嘅去思想，去預備自己。去準備耶穌基督的誕生，我們為此慶祝的時候，求你繼續去教曉我們怎樣按著你的話語，按著聖經的真理，我們能夠行事為人與我們所信的福音相稱，好叫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常常都能夠活出基督的大能，能夠放下自己尊主為大。我們將以下時間恭敬交上，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说话，触动我们的心灵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我搭飞机呢，其中一样好惊的就是坐住啲好大件的人隔离。我在香港呢，可能算是叫做中等身形啦，但是在外国呢，我算是好细粒的。咁所以我试过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，我坐中间位，隔离嗰两个呢都好大件客。佢輕輕嘅手扶住個手柄嘅時候咧，我已經縮到好細咁樣坐住。啊，佢其中一個仲要講電話同隔講電話嘅時候，啊，好好啊，我個坐隔離嗰陣好細粒，好舒服啊咁樣。嗰程機咧就算係短途機啦，大概三個鐘頭到，我只要屈埋咁坐住，咁都幾唔容易，因為坐飛機本身已經唔係一樣舒服嘅事情啦，仲要加多兩個大件喺我一左一右，實在有啲困難。但我呢個都唔算係好犀利，我個細佬有個更加經典嘅場景。佢嗰次話坐飛機嘅時候，佢隔離嗰人一坐低，其實係未坐低就要拎起嗰個耳柄先至可以坐到過嚟，一坐就半個 pat 攝咗去佢個位嗰度。佢嗰個人係一個真係好有份量嘅人，有份量到一個地步咧，係佢一坐低就已經同兄弟小姐講：唔該，我要加長我嘅安全帶。即係你綁安全帶，你勒到最，你鬆到最鬆嘅話都好鬆下嘅，佢係綁唔到嘅，佢要加碼先綁到嘅。到到食嘢嘅時候咧。一般人咧食嘢，你大家知道就係平時你可以挨後嘅，係咪？咁但係食嘢咧，空中小姐會請你坐翻直，跟住你先至可以放嗰張台嚟擺食物嘅。呢個仁兄咧係唔能夠開到張台落嚟嘅，佢個食物盤咧就係擺喺個肚腩上邊，一個就係個碟，佢張台咁樣嚟食噶啦。所以食得咧，即係坐得係幾唔容易咁樣啦。咁食食下嘅時候咧，開始食到尾聲啦，食完啦，佢哋係 feel 到前面嗰人。食完想準備挨低，但係嗰個大件頭嗰個人士咧就仲食緊，佢就講唔該，俾多五分鐘我就食埋噶啦。但係嗰個人似乎聽唔到，開始挨落嚟，就喺呢一個電光火石之際，千軍一發，知道如果佢挨落嚟嘅話，啲嘢就會反曬噶啦。我細佬從呢個素未謀面嘅人突然間建立一個好好嘅默契，佢即刻開咗自己張台，跟住佢就即刻食埋擺喺隔離，啱埋冇事。听我声 ，Thank you，Welcome。嗰个系长途机嚟噶，十几个钟头就系半个 seat 位俾呢个人嘅身躯霸占住。我细佬就咁屈埋坐，都几唔简单。大家都可能听过唔同嘅故事，未必系咁极端，但系坐飞机就系一个唔舒服嘅场景。有人要同你换位嘅话咧，佢一定要俾到个更好嘅位你先换嘅。佢比佢差啲位，你通常都唔制嘅，系咪？你有冇试过你坐窗口位，跟住有人讲话，可唔可以帮我等我调位，开两个坐埋一齐啊？俾个中间位你坐啊？通常你都搵个第二个啦，咁样。我都试过有朋友两夫妇带住个初生婴儿坐长途机飞翻嚟香港。唔能夠一齊坐，問佢你可唔可以調位俾我坐前面？講話我加下錢先坐到呢個位嘅，我唔肯同你調。好多時候都會咁樣，係咪？因為呢個係你嘅權利嚟噶嘛。坐飛機本身都已經唔舒服啦，你梗係想把握守住你自己嘅權利，等你可以坐得舒服啲。坐飛機如是喺我哋日常生活都係咁樣，冇事冇幹咧， 你叫我让俾你咧，我都可能肯嘅。但系当我处于一个唔舒适嘅环境，我系喺啲唔高兴、我唔中意嘅情况之下，你仲要我再降低啲咧，通常都唔制嘅。想想下，如果你搭的士，平时你唔系好赶，有人话我赶时间啦，可唔可以俾我搭车啊？你可能肯嘅，但你翻工迟到啦，你再唔搭的士就唔得。跟住有人问我，可唔可以俾我上车啊？我老婆生啦。有人讲系啊，我都系啊。即当我哋自身受到威胁嘅时候，我未必可以放得低。同埋我放低咗之后，会面对咩后果呢？都好难噶、无论系你嘅工作岗位，或者你嘅教会，或者系家庭，都系如果我下下都放低我自己嘅权利，会唔会俾人食住上，俾人虾踩到上额头嘅咧？我哋都会想保护自己，以致到我哋都未必好愿意能够放低我哋自己应有嘅权利，或者我觉得我配得我应该有嘅权利，系咪咧？系咪应该放低咧？系咪应该要保护自己咧？究竟基督徒应该点样同待人相处里边去学习放下咧？今日我想藉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一段经文，同我哋思想一下呢个课题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我可以打开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，或者可以翻开你嘅程序表嘅内页。圣经好，打开圣经会好啲嘅，因为我哋会睇前睇后咁样。喺呢段经文里边，我哋会思想一下，究竟我哋点样睇我哋自己嘅权利？喺进呢段经文之前咧，我想从大家去回顾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，我哋睇咗呢几章嘅课题。唔该，去个 PowerPoint。是不是你这样的？就是我可不可以出到一个 PowerPoint 的，麻烦哦，要给一些时间，大家给少少耐性。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人，哥林多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，他离开了之后发生了不同的事，他写回信去解释，去告诉他们，是一个跟其他书信有点不同。哥林多书信呢是比较处境式的，好多时候有时保罗写其他信咧，系一个好连贯嘅主题思想，我咁样讲落嚟嘅。但系哥林多咧，好似似乎系回应唔同嘅处境，因住你咁嘅事，我就咁样回应；因住咁样事，咁样回应。但系之间咧，其实有啲关联嘅。喺个 part 开唔该。好，我哋睇睇一开始咧，第一章一至到九节咧，系一个引言嚟嘅。保罗一般如常写信会有个问安，但系当中呢个信息咧。跟住咧，喺一个比较大嘅段落，第一章第十节至到第四章廿一节咧，就系处理佢哋当中结党纷争嘅问题。呢度咧嗰阵时，我都用咗颇多嘅时间去讲，就系佢哋分党分派，觉得我跟呢、这个，我跟嗰、那个，我跟呢个叻过你，我个领袖叻过你个领袖。咁点解咧？系源于佢哋点样睇智慧一个问题。讲唔多咧，系好受到希罗当时嘅希罗文化影响，好崇尚希罗嘅哲学。所以觉得咧，你叻嘅，你好有智慧嘅，你就好犀利噶。所以佢就觉得我跟嗰个领袖叻啲，所以我咧就叻过你，咁就变咗我呢一党人咧就好似犀利过你嗰党咁样。换句话讲，系对于智慧有一个错误嘅诠释，以致咧佢哋对于领袖有一个错误嘅观念，以致到咧佢哋教会里边咧出现分裂嘅问题。跟住处理咗呢度嘅情况之后咧，就再讲到道德嘅问题啦。第五章同第六章，一方面嘅讲到淫乱嘅问题，一方面咧又讲到佢当中彼此告状嘅问题。跟住咧，保罗嘅话题又转到婚姻嘅问题，离婚啊、再婚啊、独身啊等等嗰啲问题。跟住好有趣咧，就系第八章至到第一节嘅第八章第一节至到十一章第一节咧，就系处理吃祭物嘅问题啦。咁喺呢度嘅里边咧，我哋再细分睇一下咧。就是在吃祭物的问题，其实你可以讲到是一个自由的界限，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吃拜祭偶像的物。但又很特别呢，就是第八章讲到吃拜偶像的物，第十章又是讲到吃拜偶像的物，但是第九章无啦啦无端端讲保罗使徒的身份。为什么会这样插进来呢？是不 是保罗想起他就讲呢？兴之所至，他关联在哪里呢？今日我哋睇第九章嘅一部分嘅时候，我哋就会先从微观嘅角度去睇，究竟第九章里面保罗点样去守护佢呢个使徒嘅身份，然之后我哋就宏观啲去睇，咁究竟第九章同呢个大段落第八、第十章嘅关联喺边度？ 從而再去看究竟保羅想給我們一個怎樣的訊息。如果你聖經打開到第九章第一節，保羅就一講就說，我不是自由的嗎？我不是使徒嗎？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？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工作的成果嗎？整段第九章這裡呢，保羅都是不斷問問題，不斷反問，好像句句的問題一樣的，去當中其實都有很澎湃的情緒，很多個情在這裡，亦都很激烈地樣，很用心地樣要去辯論，去守護他這個使徒的身份。他整章裡面呢就是答他頭兩個問題了，我不是自由的嗎？我不是使徒的嗎？那他先答我是使徒，跟住要再讲我是有自由的。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主耶稣吗？他有没有见过主耶稣啊？有，不过不是在世的主耶稣，是复活的主耶稣。他但马西路上盲了，突然见回主，他见过主耶稣。我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工作的成果吗？他的答案都是期待主，没错，你是我在主里面工作的成果。假如对别人来说我不是使徒，对你们来说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是我作使徒的印证。第二个点想，不要，我不理，但是你们没理由不知道我是使徒，我在这里同你传福音，带你信主建立教会，你没理由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教练同一个运动员去参加奥运，那个运动员赢了拿金牌，他说如果你是金牌选手的话，我就是金牌教练，如果我不是金牌教练，你都不是金牌选手。即是保罗说你没理由不知道我是使徒，如果你是主里面的人的话，我就是使徒，如果我不是使徒的话，你都不是主里面的人。他说假如对别人来说，这个别人是什么人来的呢？还有谁呢？有可能呢是说其他信仰的群体，即是不是哥林多的教会，可能是其他教会，或者是腓立比啊、以弗所啊，其他教会怎么看呢？我不知道，不过你是哥林多教会怎么看我呢？我就一定觉得你一定会明白我是谁的。但另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讲在哥林多教会这个群体里面，可能有其他人入侵了过来，亦都是渗入来的那些人呢，就可能讲一些分化的说话，攻击保罗的说话。保罗就说那些人怎么看我不理，总之你们没理由不知道我是使徒，因为我同你的关系你没理由不认识的。但我觉得挺得意，为什么他们会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呢？很奇怪其实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个人走入我们教会不认识我，知道哦这个是林天恒牧师，你说是就是，他不会怎么想的，是不是？但如果识的人呢，识的人挑战呢，这个反而不同一点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牧养的团契有人跟你讲话，这个林天恒我不当他是牧师来的，你问哇，即是一定是发生的事啦，这个林天恒肯定做了很错的事，这边给你牧养人才会这么认识你，才会说不当你是牧师。保罗做了什么呢？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挑战他这个使徒的权柄呢？为什么会怀疑他使徒的身份呢？这个很明显保罗是回应他们的问题的，是他们这样去诬蔑保罗的。这个可能呢是因为当时他们怎样都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。在希腊文化很多个哲学家里面呢，他们的入息的来源呢有四个方面。一个呢可能他是 有人工。一个呢他可能有人资助。咁资助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在我那里住，你吃什么都是我给你，咁所以我未必给钱你，但我就去供养你。一些呢就可能要去黑钱，在街头行黑。一是呢他就自己再打份工。咁当时呢有啲人就会即係从佢嘅入息嘅来源呢，就会有人会比下啲即係边啲哲学家叻啲，边啲哲学家冇咁叻㗎。而哲学家之间呢都会彼此去抨击，甚至乎呢就会攞住呢样嘢呢去话啊你低我一等，因为你嘅收入来源呢係差过我咁样。咁呢个情况其实今时今日我哋可能咁样睇牧者都会㗎喎。这个牧师呢好犀利啊，怎样犀利啊，哇他呢 Facebook 讲亲嘢都几十万个 like 啊，他 Twitter 呢唔知係十几万跟随他㗎，只有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㗎，跟住呢他唔使教会俾人工佢㗎，点解啊，因为他写书写得好好畅销，他淨係有收书嘅钱呢他已经够自己生活㗎啦，好犀利。这个牧师啊 ,OK 啦，即係喺教会斗份粮囉。啊那个啊，他教会根本不给钱他，他要地盘打工的，他 去碟盘打工，跟住礼拜六日先喺教会做嘢噶咋？啊，我哋会唔会咁样都会觉得咁样去排下啲即系牧者嘅身高，即系睇下边个犀利啲咁样咧？当时咧，佢哋就可能基于保罗唔系受薪，或者唔系受佢哋供养，所以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次一等，甚至乎唔能够称得为上使徒嘅使徒。这个呢都是保罗要去守护。第三节，对那些质问我的人，这就是我的答辩。这个是都几强的字眼，质问和答辩，好像上法庭一样，我现在要去辩护自己，我自辩。可不可以去回 PowerPoint 麻烦。好快看一看，在之前呢他已经讲过，我被你们评断或者被别人评断，我都看以为极少的事，我自己都不评断自己，但实在呢保罗是被他们评断的。所以我们见得到，其实呢当初呢我们讲到话，他们对于智慧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致对领袖的错误的观念，以致他们中间彼此分党分派，是不是他们对于领袖的错误的观念都影响他们怎样看保罗。所以现在这里呢他们我们见得到他们实在是评断保罗。保罗现在有一个自辩的情况，你质问我的话，这个就是我的答辩了。答辩什么？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靠着全福音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带着信主的妻子一起出入，如同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们和基法一样吗？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？都要继续的去做一个反问。他问了三条问题，头嗰条问题同埋尾嗰条问题咧都好合理嘅，中间嗰条问题咧有啲奇怪啲。我哋先睇第四节，我哋唔通没有权利靠着全福音吃喝吗？呢、这个就系话我全福音嘅话有嘢食，你哋供养我嘅需要，我应该有呢个权利噶。佢系谂紧个答案系有呢个权利，呢、这个都好可以理解，系咪？有人话呢个吃喝咧，可能系回应紧第八章讲到吃祭偶像之物嗰个吃喝嘅权利。这个都有可能，不过似乎呢看回这个前提打开里面，是因着他这个使徒的身份，他应该配得他受的供养呢，似乎就是讲应该我有这个权利让你来供养我吃喝的。我们不看第五节住，跳到第六节，只有我和巴拿巴会有权利不工作吗？当然不是啦，即是说我是有权利不工作，不需要自己打份工，让你们供养我都已经得了。不过呢我没做，我没用这个权利。可唔可以翻下 PowerPoint 唔该？喺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里边咧，我哋见得到啦。这些时候，保罗离开雅典嚟到哥林多。OK， 所以呢个咧，佢系去到哥林多教会嘅时候，哥林多人对佢睇法嘅。佢遇见一个生喺本土嘅犹太人，叫做阿居拉。跟住冇耐咧，佢带埋个妻子白基拉喺意大利嚟到啦。咁嗰时候咧，犹太人都离开咗罗马，保罗去投靠佢哋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。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，一同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保罗认识到阿居拉和伯基拉之后，在哥林多定居下来一段时候，他就是靠着帐篷为生，他是做事的，他自己有份工的。所以哥林多人觉得，你他妈你要自己打份工的，你都不配得受人供养的，你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仕途呢？保罗说的就是，我有这个权利，我可以不需要打份工的。跟住翻到呢度就系第五节啦。点解佢都会无端端讲就系话，唔通我冇权利带着信主嘅妻子一齐出入咩？佢结唔结婚，要同佢系咪使徒判俾佢哋受供养有咩关系咧？有个可能性咧，就系觉得有人话，即系你独身咧，你就自己搞掂啦。你有老婆仔女，成家大细嘅话，咁我就供养你啦咁样。所以似乎咧，佢系独身嘅缘故，佢唔系结婚咧，佢就唔系好值得佢嘅供养啦。但另外一个可能性呢，可能更加合理的就是他会觉得个个你都成双成对的，你没有结婚呢，你似乎不是好是一个典型的牧者，不是一个好典型的使徒，所以就似乎觉得你不是好像使徒，就不当你是使徒了。这样都有的吗？其实都有的。今时今日呢都有不同的地方，有些人看教会，在不同的教会呢会觉得牧者如果未结婚呢硬是差那么一点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法了。我呢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回来香港牧会，跟着认识我太太，结婚之后呢就再回去美国，那就我太太读神学，那我就在那边牧会啦。那我去到那边呢就要找教会，那当地的神学生 听到我话，唉，你揾教会人实揾到啦。我心谂，系咩？你觉得我系一个好好嘅牧者咩？跟住佢话，梗系啦，你结咗婚啊嘛。我 OK， 但系佢话，即系我哋啲神学生毕咗业之后揾唔到工噶，一结婚就即刻揾到工啦。好多时候咧，好多教会都觉得你结咗婚咧就稳阵啲，你未结婚咧惊你乱搞男女关系咧，教会就好难搞咁样。即系而家咧，都有唔少教会有个咁嘅眼光，就觉得你未结婚就唔系好合适做牧者咁样。当时似乎都系，即系保罗就觉得俾人话紧，你未结婚你就唔系好似一个牧者，唔系好似一个使徒。所以佢讲紧就系、是，我同你见到个使徒可能有啲唔同。我冇受你哋供养，我冇结到婚，我冇我需要自己打工。但是不代表我没有这个使徒的权利，不代表我不是使徒。接着第七节呢，他就用到一个常理去讲了，有谁当兵而自备粮饷的呢？有谁栽葡萄园而不吃葡萄园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而不喝牛羊的奶呢？这个是common sense 嚟嘅，边有人打仗要自己储够粮先带粮上去噶？即系你去边度打工？你喺个餐厅煮饭嘅话，你就食嗰度啲嘢噶啦。吓，我喺中学嘅时候咧，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佢系打工，佢喺啲即系连锁餐厅嗰度打工啊，唔知即系类似系嗰啲啊大快乐啊大家活嗰啲咁样啦吓。咁我问佢好唔好做？嗰度好做咩？好人工咩？佢话唔系好人工，不过好好做噶，可以咬住只鸡髀一路煲煲仔饭噶咁样。我话唔系好健康，但系你喺嗰度住，你喺嗰度煮，你就可以喺嗰度食噶啦。你觉得系好常见到嘅事。不过就系用紧，你谂下喺日常生活里边，唔同嘅职业都系咁样啦。有冇可能做牧者唔得咧？但系第八节。我说这些话岂是照一般人的看法吗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波罗话，我而家唔系净系同你讲常理，我睇你圣经，我系咪按照一般人嘅看法啊？唔系，律法书系咪咁讲啊？系，圣经里边都有讲到，就如摩西嘅律法书记着，都系引用紧生命嘅25章，牛在喘谷嘅时候唔可以拢住佢嘅嘴啊。即系你喺度磨啲谷物嘅时候咧，你靠只牛去磨，你佢磨下磨下，佢有嘢想食嘅，你就俾佢食，你唔好包住个嘴唔俾佢食，咁咁残忍啊！佢话唔通神所见嘅系牛咩？佢唔系为咗我哋咩？的确系为咗我哋讲嘅，因为耕种啊系要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收割嘅都要存着分享谷物嘅指望去收割。神尚且顾念牛羊，更何况唔顾念我哋咩？而家咧，好多人兴食黑松露啊！我唔知系咪好食啦。咁但系咧，就知道呢样嘢就唔平嘅。咁我睇过啲新闻片段喺度讲话咧，有啲人点样搵黑松露咧都唔容易搵噶，就搵啲猪去搵啦。你放住只猪拖住，俾佢闻，佢闻到咧，佢见到嗰度有嘅，你就可以攞。不过佢闻到嗰阵，你俾只猪食下啲黑松露先嘅。哇，咁贵，你都俾佢食，梗系啦。但系啲咩？如果唔系，佢唔肯帮你闻嘅。所以一隻豬去搵黑松露，你都俾佢食黑松露啦。更何况一个牧者去传福音嘅时候，你点可能唔供养佢呢？即系呢个保罗就讲紧，你明白嘛？即系牲畜佢都有佢嘅权利，更何况一个使徒，佢更加有佢嘅权利。第十一节，我们既然把属灵嘅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从你们若果从你们收取养生之物，这还算是大事吗？梗系唔系大事啦！假如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权利，何况我们呢？不断做一个反问。波罗话紧就系、是、第二个，我唔知道，你哋冇理由唔知道我系咪使徒。你去供养第二个人嘅话，你冇理由唔觉得可以应该供养我。系我哋嘅关系系咁样。呢度保罗系好多个情感好澎湃，好多个情怀当中都有啲失望，就系讲紧我同呢个关系唔系咁样啊嘛，系好个人噶，好关系喺度讲嘅。保罗一卵嘴，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答辩、去申辩、去守护紧佢呢个使徒嘅权柄、佢使徒嘅权利。 但是一路讲讲讲，不是话听，所以你要供养我，而是话，所以我不要你供养。第十二节下半段，然而我们并没有用过这权利，倒是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。他一路讲讲讲讲讲，你好明白我是使徒了吗？你好明白我这个权利吗？不过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要，我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。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是因为福音的缘故，去放下这些权利。你们岂不知道在圣殿供职的人吃圣殿中的食物吗？在祭坛侍候的人分享祭坛的供物吗？主也是这样的命令，要传福的人得着福音养生。保罗说，你是很清楚知道这样，旧约圣经这样教导，祭司应该就是可以拿东西吃，主耶稣都这样教导。不过这个权利我不要，我不用。为什么保罗花这么多的唇舌要守护这个使徒的身份、使徒的权利，但又不用这个权利呢？从第九章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保罗他守护这个使徒的身份，其实其中一样的就是要保持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你不要当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牧者、不称职的使徒，你要记得我带你的信主，我建立教会，这一份的关系，这一份的情。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，保罗守护他这个使徒的身份，是因为他要守护他使徒所讲的信息。他讲的东西是可靠，是从神而来，所以这个都是哥林多人要去尊重，要去留心去听，去跟从。因着保罗实实在在这个使徒的身份被人挑战，以致保罗要守护这个身份。但是讲回刚才宏观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插入去这个祭偶像之物食不食得的经文里面当中来讲呢？为什么之前之后都是讲着吃祭偶像之物，现在要摆在这一段经文？在上个礼拜林天又传道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到这里，是讲着第八章里面他们讲着吃祭偶像之物食不食得。当时我们明白他的社会呢，不是好像我们这样餐餐有肉食的，所以呢他们去到那些庙里面呢，祭个偶像的物，那些肉你祭完了你去吃过呢，哇，这样就很开心了。好像有些小事，即是现在的人呢去斩着烧猪去祭神，祭完神之后呢，啊，分猪肉了这样。咁啊，即係如果你平时冇机会可以食猪肉嘅时候，你而家都食，咁你就好开心啊，系咪？佢咁就觉得有肉食啊，正啊！但佢好明白，嗰唔多个人好有知识噶嘛，祭个偶像嗰啲嘢冇嘢嘅。佢拜过神之后，我食落肚唔会令到我不洁净嘅，所以我可以去食。佢好有知识，佢觉得佢可以做，喺呢个权利佢可以去食。不过当中有啲人信心软弱，觉得。得唔得噶？祭偶像噶，你走去食，你觉得唔 OK， 我都唔理你，我就要去食啦。因为我把握，我守住我自己嘅权利，我想食我就食，我唔理你。就系佢哋唔顾及其他人嘅情况之下，自己想食就食，不过就怪责佢哋。你为咗软弱嘅弟兄嘅缘故，唔好去食。如果我食肉令人跌到光，我宁愿永远唔食肉。所以回来就是，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个权利，你愿不愿意因着你爱弟兄姊妹的缘故，你顾及他信心的缘故，你放下你自己的权利，你不走去吃那些肉。以至到他再加入这一段，我作为使徒，我都放下我的权利。这个都是你应该效法的榜样。弟兄姊妹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不过都是值得我们问自己的问题，哪个重要一点？保罗是在说耶稣行先，耶稣比我重要，所以我愿意为着耶稣的缘故放低自己，为着福音的缘故放低自己。其他人比我重要，所以我为及其他人的灵命的缘故，我不想其他人的信心跌倒，我不想他们的信心崩溃，所以我放低我自己的权利。弟兄姊妹，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比我重要，其他人比我重要，以致我愿意放低我自己？一个不容易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课题，因着耶稣而放低自己，因为耶稣配得，因为其他人比我紧要，我愿意放下。有什么权利这么巴闭，你一定要持守？你不愿意放低，都是你怕自己蚀底。但若果你能够吃少少亏，去建立到人，让其他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，会不会更加值得呢？都容许我给大家一个挑战，思想一下，临近圣诞节，很多圣诞的灯饰布置，圣诞大减价，圣诞大餐，圣诞活动，圣诞 party。 我鼓励你，每次你见到这些圣诞的有关的活动的时候，都提醒你圣诞是耶稣新生王的诞生。我让耶稣作王，他坐正个王位，我行埋一边，企埋一啲，他居首位。因着耶稣是王，耶稣配得，我放低自己，行埋一边，在背后跟住耶稣。实际上怎样做呢？我给你两个很简单但不容易做的操练。第一，有些时候当你想守护你自己的权利，可能是要告诉人知你啱，可能是话俾人知人哋错冤屈咗你，可能话俾人知你识一啲人哋唔识嘅情况之下，你试下唔讲嘢，你可以唔出声嘅。人哋误解你，你都可以唔出声嘅。你唔需要话俾人知你啱，点解你咁着紧话俾人知你啱咧？点解你咁需要俾人知你睇嘅嘢好正确，你好有你好有见地咧？你可以唔需要纠正人嘅。有啲时候，可能你不出声会比出声更啱。你会不会愿意因着别人的缘故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放低自己不出声，我不需要证明自己。第二，有些时候是需要讲嘢的。当你要开声讲嘢的时候，我鼓励你理直都不要气壮。是啱的，你讲的是啱的，不过你不需要砰砰声责任嘛，嗱，听住啦，我啱你错，你几咁愚拙啦，唔需要咁样讲嘢噶，你直都唔好气壮，带着基督嘅温柔去建立人，因为为嘅一样啦，唔系要去证明你啱，唔系证明你有见地，系为咗建立人。你讲或者唔讲，都系因为耶稣嘅缘故，因为福音嘅缘故，为咗你爱其他人、建立其他人嘅缘故，你讲或者唔讲。你知唔知啊？冇人会觉得自己错噶，我唔会觉得呢样嘢错，我都去做噶嘛。我做每样嘢，我都一定系觉得自己啱噶。所以当你要去纠正人嘅时候，你都要问你点样讲先至可以帮到佢。你只是指出话他错，只是令到他不开心，他输了个辩论，但不代表 他认同你。那些人杀人放火都觉得自己啱的，他有个理由 他 justify 到自己，他都自己去做。所以你要话俾人听他不啱的时候，你不是要砰砰声去指出他不啱，你都可以理直不气壮话俾他听点解你觉得他不啱，从而去建立他。而不是要 show off 被人看到你多厉害多巴闭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不同的故事，听到教会自己主内的肢体都会因着、对政治不同的看法那里吵架，有人 delete 自己在 WhatsApp group 里 unfriend 你，为什么呢？是不是这时候不讲会更好呢？如果要讲，可不可以是很温柔地去讲呢？有没有听过那些人从传福音很恶地说人听，你这样想不对啊，耶稣不是这样的，他博不到你啊，但他都不会信主的。可不可以捧着一个温柔的心，信主不信主的都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。 有些时候不讲嘢比讲嘢更好，有些时候需要讲的话都可以理直言气壮，让我们看见不是我紧要，是耶稣紧要，这个福音紧要，其他人紧要，以致即使我仿佛好像受了冤屈那样，我都愿意放下，因为耶稣是配得我放下自己。有些人听过我以前是跑步的，我做运动员呢，一想到去田径场上面，我就要觉得我一定有机会赢，我不可以怕的，我不可以怕那个人很快很厉害很犀利的时候我就不敢跟他跑了。所以比赛如是，练习都如是。我那时候去体院，即是体育学院练习，我不是体院运动员来的，我不是那些精英级，不过我教练体院运动员，体院教练，所以我在那里练跑。在那里高手云集，很多很犀利的港队代表都在那里，那些跑过奥运跑过亚运的人都在那里跑的。我次次同亲去跑呢，我都要有心态，就是我不可以怕，我要跟他跑，我都要寸步不让，我要夠膽跟他鬥，即使我输我都要盘住一个我赢到你的心理跟他跑的。因为如果我怕输的话呢，我让步的话我就不用跑的了。所以我上到去上身田径场，我都觉得我大晒，我一定有得跑，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一经过我一定让路，那个是一个坐轮椅的人。他在轮椅那些比赛那些很有型的，就是他的车是即是尖头的，好像一架刘善言的跑车那样松松松这样去。那个是什么人呢？当时我还年纪轻，我听过他的名字但已经忘记了。但我记得我的教练跟我说，那个呢就是消防员来的，但是他救人的时候失去了双脚，他现在就玩轮椅比赛。这个呢就是真英雄真男人。所以在田径场上面呢，我跑亲又好，行过去他一经过我就即刻让步，他们过先。我对他很尊重，因为这个人他救人的情况失去双脚，大家在田径场上面他都觉得我都是给足面他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为我们死而拯救我们，是不是更加配得我们的尊崇，更加配得我们让步给他？就让我们记得这个新生王诞生，让他作王，因着他配得的缘故，我们让位给耶稣居首位，放低自己，不需要怕吃亏。因为如果吃亏能够荣耀神建立人的话，这个是我们的荣耀。让我们同低头。弟兄姊妹，我都想请你在神面前有一阵安静反思的时候，究竟你觉得耶稣有几尊贵呢？这个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他的王权呢？你会觉得耶稣紧要点，还是你紧要点呢？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放低自己，可能是为啖气，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我们反而伤害了身边的人，绊倒人呢？你愿意同神讲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因着福音的缘故，因着你爱其他人的缘故，你愿意放下自我呢？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降服在基督的王权底下，主求你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配得尊崇，配得我们顺服，配得我们舍己，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让我们放低自己，尊主为大，去建立其他人，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提醒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